阿舍离存念，
阿舍离存念，
我弟子妙音，
我弟子妙音，
始从今日，
始从今日，
乃至命存，
乃至命存，
归依佛陀，
归依佛陀，
两足中尊，
两足中尊，
归依达摩，
归依达摩，
离欲中尊，
离欲中尊，
归依僧伽，
归依僧伽，
诸众中尊，
诸众中尊，
阿舍离存念，
阿舍离存念，
我弟子妙音，
我弟子妙音，
始从今日，
始从今日，
乃至命存，
乃至命存，
归依佛陀，
两足中尊，
归依达摩，
归依达摩，
离欲中尊，
离欲中尊，
归依僧伽，
归依僧伽，
诸众中尊，
诸众中尊，
阿舍离存念，
阿舍离存念，
我弟子妙音，始从今日，
始从今日，
乃至命存，
乃至命存，
归依佛陀，
归依佛陀，
两足中尊，
两足中尊，
归依达摩，
归依达摩，
离欲中尊，
离欲中尊，
归依僧伽，
归依僧伽，
诸众中尊。尊敬的诸位同修大德慈悲，阿弥陀佛，
阿弥陀佛。
好，请方丈请打开讲义，我们从今天开始讲第二本。接着我们讲啊，发大誓愿第六品，也就是我们今就是我们这个讲的主题啊，阿弥陀佛的四十八大愿。前面我们讲法藏比丘在世间自在王如来的会下听经闻法修行啊，然后建立了西方极乐世界，将这样殊胜的成果供养老师，老师听了以后非常的欢喜，赞叹他，叫他把西方净土啊介绍给同参道友，希望同参道友听闻以后呢也能够发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。这是世间自在王佛要他提出报告的意义。下面这一段愿文是我们通常讲的四十八愿，就是阿弥陀佛对老师提出的报告，具体的介绍西方极乐世界。是谁在为我们介绍呢？是阿弥陀佛亲自介绍，释迦牟尼佛为我们转述的。这品经文是整部无量寿经最重要的部分，我们念下短短的经文，大众请合掌。来，开始。法藏白言，唯愿世尊大慈听察。请放掌。法藏白言，唯愿世尊大慈听察。察呢，就是心中审查啊，审思审查的意思。无量寿经会书注解上面说，如来听其说明，照察丹尘，所以叫听察。所以经义为法藏比丘法藏菩萨请求世尊大慈于我，听我所述， 鉴察我的真心，大致意思就是这样。这边呢，我们给大家做个补充啊，在《无量寿经》呢五种的原译本里面呢，汉译本是几个愿？24愿。唐译本呢是几愿？48愿。宋译本是36愿。译经者所译的愿文条目啊不相同，虽然数目不相同，仔细观察内容是怎么样一样的，把48的好几个愿合成一愿，就变成怎么样24愿。24愿展开就变成48或者36愿。由此可知啊，此乃易经啊，它的表述开合不同，内容有没有两样？没有两样。大家知道下莲居老居士汇集这一品呢、用了3个月的时间，而且呢慧明老和尚还有梅光熙居士啊都贡献了意见，等于是3个人合起来汇集这一品的经文，可见汇集的态度怎么样，非常慎重。到最后他们决定以24段愿文为纲，大纲全文共分为几段？24段的愿文，以48为条目，就是小的小字注在每一段的下面，48愿的条目非常的完整，实际上是以24大愿为证。因为往生论里面也提到愿有几章？24章。可见呢古时候是以几愿为主？24为主。但是中国人习惯说几愿？48愿。连我们赞佛记里面都说呀怎么样，48愿度众生，顺应大多数同修的习惯，所以把48个条目啊列出来，汇集的非常的好。我们先看下一章这个整段就是整段的愿文。那48愿里面总共有24段愿文，听懂吗？24段愿文。但是每一段愿文之中呢有细的条目啊，有的有2个愿，有的有3个愿，懂不懂？那这一段愿文呢有几个愿？有几个愿？这一段愿文念出来有几个愿啊？2个愿啊，2个愿。第一愿是什么？国无恶道愿。第二愿呢是什么？不堕恶趣愿。好，我们把这一大段的愿文呢我们来恭念一下，大众请合掌。好，来开始。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已，所居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，无有地狱恶鬼禽兽冤非软动之类，所有一切众生以及夜魔罗界三恶道中，来生我刹受我法化，悉成阿耨多罗3藐3菩提，不复更堕恶趣，得是愿乃作佛，不得是愿不取无上正觉。请放掌。看到法藏比丘啊花了5个 大劫的时间构思了西方极乐世界的蓝图啊，然后创立了48个大愿摄受众生，要普利一切众生呢、啊。他心心念念想度的第一个啊，第一个目标是什么？三恶道的众生，你看没有？啊，花了这么长的时间，你看发的大愿的第一愿就是要度三恶道的众生呢、啊。来，我们现在分别来解释一下这一段愿文。我若证得无上菩提，无上菩提呢，我们把它详细解释就是几个字，来念出来，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好，我们分别解释菩提就是什么意思。觉悟，很好，菩提是觉悟的意思。那三呢，三是什么意思？三不是数字，不是哦，它是印度文的音译。印度文念出来哈、啊，跟我们中文的字啊“三”声音很像，所以我们以那个“三”呢来当做音译，但是跟数字无关，懂不懂？那“三”是什么意思？真正，真正菩提是觉悟。就是真正觉悟的人。什么样的修行人算是真正觉悟了的人呢？二圣人。二圣是哪二圣啊？声闻缘觉，就是阿罗汉跟辟支佛。对，因为他的执着啊已经断了，他不执着这个身体属于我所有真实存在了，这个心呢也不属于我所有真实存在了，不迷惑执着真实存在，所以他不执着了，所以出了六道的轮回啊，见思惑断了，出了六道了，不轮回了。但是有没有出十法界？没有，因为他执着断了。什么没断？分别没断，分别没断。所以我们经常讲啊，二圣人呢，我执破了。什么执没破？什么执？大声讲，法执。很好，法执没破。什么叫法执呢？大家看这张，就是有法的对待相，色跟空是对待啊。那二圣人呢，念色取什么？念色取什么？取空，这是法的对待。慧跟净也是对待，对不对？污秽跟清净它也是对待。所以二圣人呢，厌慧取净，对了啊，生死跟涅槃也是对待。所以呢，他厌生死，取什么？涅槃。所以他不入生死界了，他不要度众生了、啊、他觉得生死轮回太苦了，对不对？到最后他怎么样？灰身灭智，身心两亡，不度众生了、啊、他手机关机了，众生有求他不应了、啊，懂不懂啊？然后烦恼跟菩提也是对待相，懂不懂？烦恼跟菩提是一不是二，所以烦恼不是断了、啊、因为你断烦恼菩提也没了，所以要怎么样？不是断，要怎么样？转烦恼成菩提啊！我们原教的思想呢，就是中道思想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慧其实净，净其实慧，生死其实涅槃，涅槃即是生死，烦恼即菩提，菩提即烦恼啊。所以二圣人，我执破了，法执没破，所以他执着断了，但是还有分别，还有分别。你看我们心经上面讲啊，是诸法空相怎么样？ 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啊，自信呢、啊、不生不灭啊，这才是中道的思想。我们说涅槃呢，就是不生不灭才是涅槃啊。我们举个例来讲啊，这个是黄金，黄金有没有相？回答，没有。它黄金呢、啊，它的体没有相的，它只是成分的不同，24K 啊，18K 啊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它本身本体无相，啊，本体无相。但是呢，可以随顺我们的念头、我们的想法去打造出各种金器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可以把它黄金呢、啊，你看，可以把它成金块，有没有？啊，然后可以把它打成什么？金佛，是不是啊？我们看到这个佛像就觉得啊，好庄严呐、啊，对不对？顶礼啊，拜啊，是不是？那可不可以用黄金打成金龙？可以。你看金龙是不是也很庄严？是不是？打成凤凰是不是很庄严？对不对？如果打成这是什么？金珠，你就觉得哈，你赞叹不起来了，珠感觉哈就很鄙劣，对不对？啊，你把打成狗，也觉得不殊胜啊，啊，那打成莲花，哇，好清净，是不是？那理论上，我们是不是可以用黄金打成狗屎啊？可不可以？理论上可不可以？可不可以？可以啊，是不是？你看，我们同样用黄金的体打造金块2公斤来讲，用这个2公斤的黄金呢、啊，我们可以打成什么？金龙、金珠。我们因为从相中起分别，所以呢，我们觉得啊，金龙尊贵，金珠啊下劣，对不对？我们取向分别，就会高下，是不是？然后呢，我们可以用一样用2公斤的黄金打成莲花，是觉得哇，好清净，是不是？啊，好，这个好要需求。我们若用2公斤的黄金打成狗屎，你就觉得好恶心呢、啊，是不是？好，但是呢，法身大士啊，法身大士呢，他可以从怎么样差别的相之中见到平等的性，懂不懂？差别的相，龙、凤、猪、狗，这是差别相。但是不管龙啊、凤、猪啊、狗啊，都是什么？都是体是什么？黄金嘛。相有差别，但是体有没有差别？没有差别。所以法身大士，明心见性的法身大士呢，可以从差别的相之中见到了平等的性，懂不懂？所以他不但执着断了，而且分别啊也破了，这是法身大士，明心见性的法身大士，懂不懂？所以他不但证得正觉，而且证得什么什么三藐三菩提。这个藐呢，就是平等的意思啊。法身大士从原教初住菩萨开始，一直到等觉菩萨，他证得的菩提是什么菩提？念出来，三藐三菩提。原教初住，一直到等觉菩萨，他证得的都是正等正觉，懂不懂？正等正觉，但是究不究竟？还没有究竟，为什么？为什么没有究竟？因为他还会起心动念，懂不懂？他还会起心动念，所以呢是住十报庄严土。十报庄严土还有没有相？十报庄严土有没有相？有。所以还有相，不代表究竟的平等，只有一尊， 他不起心动念了，一念不起，法相不生了。他住什么土？长吉光土。长吉光土有没有相？没有。那个才是最究竟的平等啊！所以呢，佛呢，他证得的菩提是什么？念出来，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叫无上正等正觉，简称什么？无上菩提。所以无上菩提简单讲就是成佛啊，不起心动念了，究竟圆满成佛了。成佛以后呢，他有十种自在，在这边先跟大家讲一下。他有十种自在，华严经的第三十八品里面讲到。第一，什么自在？寿命自在。他成佛以后啊，他要他寿命长也可以，他要他寿命短可不可以？可以。寿命自在，懂不懂？要长要短都可以。第二，什么自在？知具自在。就是他成佛以后，他度众生啊，他所需要的知身知具圆满具足，不会有欠缺，不会有欠缺，懂不懂？知身知具自在。第三，什么自在？
业
报自在。所以大家要知道，成佛以后啊，他以前造的业要不要报？
要
啊，记住，成佛以后他以前造的业还是要报，懂的，是要报的。但是他用什么方式报？成佛以后啊，他用什么方式来报他的业报？用什么啊？度众生的时候表演用的，像释迦牟尼佛在世间的时候，他有没有背痛？有。他有没有麻脉之难？饥荒，麻脉之难，没东西吃，然后吃蘑菇，是不是吃蘑菇中毒？有没有？这些都是他视线表演时啊，顺便啊，这个尝他的业报啊。所以他的业报呢，他可报也可以啊，他不报也可以，他要早报也可以，他要晚报也可以，懂不懂啊？业报啊自在。像我们凡夫，我们有业报现前，能不能控制？能不能？我们出去该被撞死，一出去马上撞死，就断手断脚，对不对？没有办法自在，我要怎么死啊？怎么时候舍报？没办法做主。第四是什么自在？
受
身自在。佛呢，他要度众生的时候，应以什么身得度，现什么身，对不对？他要度天人，他必须要到哪里度天人啊？要升天道去度众生。他要度地狱的众生，他要到哪里去度？到地狱去度众生，对不对？但是他去度众生的时候，不管在哪里受报，他心啊，他想到哪里受报都很自在，想升天就升天，想到地狱就到地狱，很自在，懂不懂？下面第五个呢，什么自在？调心自在。是什么？他到天道去度众生，他不会执着天道，太快乐了，我不想走，会不会？不会。他到地狱度众生的时候，他不会觉得地狱好苦啊，他会不会受影响？不会。这叫调心自在啊，在天道度众生也不执着他的快乐，到地狱度众生他也不觉苦，身心自在。 好，第六个就很重要，什么自在？随愿自在。佛菩萨在因地修行的时候，他发未来成佛果地的大愿，像阿弥陀佛啊，法藏比丘在因地修行的时候，他发了48个大愿，对不对？他每一愿都这么说，如果这一愿不能兑现，我就怎么样，誓不成佛。每一个愿都是这么说呀。所以呢，度愿啊，他的愿结完了啊，愿啊发完了，发愿容易呀、啊，什么难？兑现难呢、啊？就像开支票，开支票容不容易？啊，有没有开过支票？有哈，你看支票开的越大越难兑现，对不对？所以法藏比丘花了5个大劫的时间。构思西方极乐世界蓝图，发了48个大愿，发完愿完了以后，啊，最艰难的是什么？他为了要让这个愿圆满兑现，他就必须要艰苦的修行呢、啊，让自己怎么样成佛？因为成佛了以后，才有怎么样随愿自在的能力，去兑现他的大愿呢、啊。懂不懂？如果他没有成佛，这48个大愿全部都是什么？空头支票，了解吗？所以我们看阿弥陀佛48个大愿，它是不是空头支票？很简单，我们就看法藏比丘成佛了没有。如果他成佛了，愿愿都可以兑现，绝对没有空头支票，对不对？诸经大论都告诉我们，法藏比丘成佛了没有？成佛多久了？十劫了。法藏比丘啊，已经在西方极乐世界成佛十劫了，所以这个愿是不是空头支票？不是啊，所以随愿自在，成佛以后啊。第七啊，什么自在？神力自在，就是神力是什么？神通啊，神通力啊，自在。所以成佛以后，他的神通力啊，是二圣人呐、啊、不能为比的，连菩萨的神通都不能为比啊，啊，所以神力自在。第八，什么自在？智慧。自在，事出世间一切法，没有不知晓的，所以佛又叫什么？正遍知啊，正遍知啊，事出世间一切法，没有不知道的，而且他知道的没有不正确的，所以叫正遍知，这是佛的10个德号之一，正遍知。啊，无所不知。第九，什么自在？圣解自在是说，不但知其然，而且还怎么样？知其所以然，为什么这样？因缘果报很清楚，啊，所以叫圣解。第十，什么自在？说法自在。佛成佛以后啊。辩才无碍啊，他面对他观机斗教，那众生的根器不同，所以他应机说法都能够摄受，都能得度，所以叫说法自在。我们接着看愿文里面讲，我若证得无上菩提，成正觉矣啊。我们先解释这两句，我若证得无上菩提，成正觉矣。如果把它简单的解释浓缩起来，就是几个字，我如果未来成佛了的话，懂不懂啊？这两句简单翻译就是这样，如果我未来修行成佛了的话呢， 啊，就这个。下面讲到所居佛刹，就是我的净土，我的世界啊，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。我们首先介绍这个四个字很重要，功德怎么样？庄严。功德是因呐、啊，庄严是什么果？你有功德才能庄严你的世界啊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看，我们每次做完功课的时候要回向，对不对？愿以此功德，然后呢，庄严佛净土。你没功德，你庄严什么世界啊？心净则佛土净呢、啊，对不对？心清净是功德呀，才能够庄严你的世界啊，懂不懂？啊，所以他这边讲啊，告诉大家，我若未来成佛了的话，我的功德圆满，那么庄严我世界的能力也怎么样？圆满，懂不懂？我功德圆满，我是不是能够净严我的世界？回答是不是？功德是因，庄严是果，所以前面红字就是说，我未来如果成佛了的话，我的净土啊，我的佛刹，因为修行成佛了啊，所以具足无量不可思议的功德，而且呢也具足无量不可思议的庄严，懂不懂？我的净土啊，要它多庄严就多庄严，这叫随愿自在，懂不懂？接下来呢才讲，那我到底要我的世界多庄严呢？下面就开始说了，我的世界要多庄严呢，下面念出来，无有地狱恶鬼禽兽鸢飞软动之类啊，我要我世界庄严，所以不能有这个三恶道的众生呢、啊、他在人间考察的时候，参考十方诸佛的世界，那个缺点就是其他诸佛的世界都有三恶道众生，所以呢不圆满，有缺陷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他第一个就是，我希望我以后成佛以后，我的世界没有三恶道的众生，懂不懂？听懂没有？第一个就是不要有三恶道众生，因为三恶道众生太苦了啊！所以我的世界，我要打造一个十全十美的极乐世界，有这三恶道的众生就不圆满了，懂不懂？就是要不要有地狱恶鬼禽兽。下面呢，鸢飞软动是补充，如果你只讲地狱恶鬼禽兽，那鸢飞是什么？鸢飞是什么？昆虫类。你看昆虫啊，它不是怎么样飞禽，对不对？也不是什么走兽，不是飞禽也不是走兽啊，了解吗？所以你光讲地狱恶鬼禽兽，是不是有一些不圆满，对不对？再补充一下，加上什么鸢飞，加上昆虫，软动是什么？爬虫类，蚯蚓啊，啊这些黄鳝泥鳅啊，这些啊爬虫类，它也怎么样？它既不是飞禽，也不是什么走兽啊，所以把鸢飞昆虫类跟软动爬虫类加进去啊，那么这个三恶道就讲得很圆满了，懂吗？好，接下来我们再看，首先我们介绍地狱啊，地狱梵语啊叫什么？那罗迦还有尼尼。那色大圣论有四个意涵，第一个是什么？不可乐，只有痛苦没有快乐啊，地狱啊很苦的，只有痛苦没有快乐。 第二个是什么？不可救济，很难出离啊。地狱啊，又苦，寿命又怎么样？长。我们等下会跟大家讲，多苦啊，寿命又多长啊。第三个是怎么翻译？暗命啊，不见天日啊，懂不懂？幽暗，不见天日。第四个翻译就是所谓的地狱。来，我们分别解释一下地狱。地狱的种类还有它的寿命。地狱众生呢，是因为什么心？嗔恚心，然后又造了什么上品，就是最严重的忤逆十恶的人呢、啊、所去之处。我们这边呢，先介绍一下忤逆十恶。忤逆，哪忤逆？念出来：沙父、沙母、沙阿罗汉、出佛、僧伽、破、和、合、僧，这叫忤逆。这个罪很重哦，地狱啊，这个忤逆啊很重。你看，我们经常在传八关斋戒啊，八关斋戒功的利益大不大？非常的大。经典记载啊，一日一夜八关斋戒啊，什么利益？除忤逆重忤逆罪以外啊，其他诸罪怎么样？悉皆消灭。你看八关斋戒功德利益大不大？大不大？大啊！除了忤逆重罪不能消以外啊，你一日一夜八关斋戒圆满了、啊、其他诸罪悉皆消灭，懂不懂啊？下次欢迎你来，我们来打八关斋戒。 OK。好，你看我们这边新来一个狱警啊，不简单，鼓励一下啊。明年中秋节啊，我们就打八关斋戒，大家都约好了，好不好啊？我约你来啊。你看太棒了，再鼓励一下，难得，很好啊。我跟他感觉很有缘呢啊，军警一家的啊，不容易的啊。好，我们先往下看忤逆，然后呢十恶。十恶，哪十恶呢？身有三恶，口有四恶，意有三恶。身三，口四，意三。身三哪三？念出来：杀生、偷盗、邪淫。口四，念出来：妄言、绮语、两舌、恶口。意三哪三？贪嗔痴。所以这边讲啊，造了什么上品的忤逆十恶所去的地方啊，上品就是最严重的忤逆跟十恶所去的，懂不懂？哦，很苦很苦。来，我们看地狱种类有哪些呢？地狱的种类，第一个呢是根本地狱，就是大地狱。主要的大地狱有分为两个极端，一个是酷热，一个是什么？酷寒。极端呢、啊，热的要死，还有冻的要死，八热八寒地狱，这都是主要的大地狱。大地狱第二呢，大地狱旁边近边呢、啊、有八大地狱，旁边各有十六个什么小地狱，叫做近边地狱，就是他造的也比较轻微一点点的啊。第三个什么地狱？孤独地狱啊。他是怎么样？或在山间、旷野、树下、空中啊，单独独处的小地狱。等一下我们再详细解释啊。他的寿命呢、啊、你看很苦，他的寿命呢，你看多长啊。地狱的寿命记住哦，地狱寿命最短的多长？
一万岁
啊。但是他的一天呢、啊、是我们人间多少年？ 3750年呢、啊。所以他寿命多长呢？3750年乘以365再乘以10000，加起来是和人间多少年？135亿年呐、啊，长不长啊？太长了，这是最短的135亿年呢。地狱寿命最长的多长？一个终结。这边要补充说明一下，一个终结其实等于一个大劫。为什么呢？一个大劫，一个大劫是几个终结？哎，我们秀玉跟齐雅基础非常好，一问就答出来了。几个终结？四个终结。一个大劫有四个终结，哪四个终结？念出来：成、住、坏、空，四个终结。成、住、坏、空啊，大家想想看，成、住、坏、空，我们地球刚形成的时候有没有众生？没有。为什么？因为高温高压气体的星球啊，没有办法有众生啊，存活呀，对不对？成啊，所以慢慢呢啊，这个高温高压的那个气体星球慢慢冷却了，是不是变成固体的星球了？冷却以后才能住众生呢、啊、对不对啊？所以成住住劫的时候才能有众生居住，懂不懂？成住过来呢坏，那这个地球被破坏了，能不能住了？不能住了。空不用讲了，又坏空了，是不是？所以四个终结之中，只有哪个终结能有众生住？那地狱你看它最长寿命是一个终结，那是不是住劫？对不对？那是不是等同是一个大劫啊？对不对？其他终结你没众生嘛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慢慢讲，慢慢的吸收啊。好，接下来呢我们就往下看啊，我们介绍主要的大地狱，有八热地狱跟八寒地狱。我们首先介绍八热地狱，我们念一下它名字。八热地狱，哪八热地狱？念出来：等活地狱，二黑神地狱，三众合地狱，四教唤地狱，五大教唤地狱，六焦热地狱，七大焦热地狱，八无间地狱。好，再跟大家详细解释地狱的苦啊。你看有什么苦呢？我们首先介绍八热地狱。八热地狱第一个是什么地狱？等活地狱。这个地狱的众生呢，他手上啊伸出什么铁爪，那个指甲啊伸这个铁爪一样啊。我们用个示意图好了，我们有一个电影啊，正好他那个，你看这什么电影啊？这什么电影？金刚狼啊，金刚狼，你看他的指甲就是铁爪，有没有？哎，我们就拿这个来示意了啊。地狱的众生他手上长出铁爪，懂不懂？长出铁爪以后呢，他互相啊相见的时候啊，就会有怀毒害想，互相猜忌，你要害我，我要害你啊，所以就用铁爪怎么样互刮，我抓你啊，你抓我啊。或者你独处的时候呢，心意浊乱，怎么样刮裂自身呢、啊、刮自己的皮跟肉，一直到血肉结净而死。你看地狱如此啊，我们世间呢有些人呢、啊、情场失意，对不对？活不下去了，一样怎么样拿刀片割腕呢、啊、是不是？人都这样，你看到地狱去就是这样，懂不懂？ 啊，心意狂乱，受不了啊，就拿铁爪刮自己啊，皮肉刮烂，死掉。死了以后呢，夜风啊一吹啊，皮肉又恢复了，又活了。所以为什么叫等活地狱呢？皮肉恢复了以后怎么样？等同前活，等于前面活的一样，然后再重复再受苦，懂不懂？反复反复受刑罚，反复反复的受苦啊，你看惨不惨？你看多惨，每天都在重复这种情况，太惨了。这是八热地狱。第二是什么地狱？黑神地狱。地狱的鬼族啊，用热铁绳化割众生的身体，然后再以铁斧啊锯子将其斩碎成百千段，所受的痛苦十倍于前面。你看到没有？惨不惨啊？用铁斧锯子斩成百千段了，你看很惨的。所以我们在世间啊，不要造业，就不要怕到地狱受苦了啊。我们没学佛之前啊，吃有没有吃白斩鸡啊？啊，有没有白斩鸡啊？啊，咸水鸭啊，有没有？慧云没有啊？啊，哇，你很有善根呢，啊，很好啊。所以你看我们吃白斩鸡、咸水鸭这些啊，啊，死后就到哪里去啊？啊，黑神地狱。第三什么地狱？众合地狱啊，就是地狱的鬼族啊，把罪人呐、啊、赶到两个铁山之间呐、啊，挤压啊，骨肉碎裂，然后再把它铺在石头烧热的石头上面碾磨呀，碾磨还不算，再让它卧在铁臼上，像倒马鸡一样啊，把它倒烂了。你看惨不惨？很惨啊、哦！好，第四叫什么地狱？叫唤地狱，就是地狱的鬼族把罪人投入热锅中煎煮，或者到大烤盘上反复烧烤，或者把他赶到猛火室里闷烧，或者用钳子把嘴巴撑开，灌入什么羊铜啊，烧融化的铜，把它灌到嘴巴里面，烧烂五脏。你看看多惨，对不对？惨不惨？很惨的。第五什么地狱？大叫唤地狱，刑罚跟上面一样，但是呢，他的痛苦更胜于前。第六叫什么？焦热地狱，让罪人呢、啊、卧在热铁上，从头到脚用烧热的大铁棒打碎成肉酱，或者让他在铁城铁楼啊变成大火坑，焚烧众生，很惨。第七什么？大焦热地狱，刑罚一样，其苦更甚。第八我们经常听到的什么地狱？无间地狱，又称阿鼻地狱。那个众生的所有的关节啊、肢节之中啊，冒出火焰呢、啊。你看我们呢，得关节炎呢、啊，不管是哪一个关节发生问题，都痛得要死啊。它是全身的关节冒出火焰呢、啊，你看看，痛不痛？很苦啊。而且他受的苦怎么样？无有间歇。 我们先介绍什么叫无间地狱，五个无间。地藏王菩萨本愿经啊上卷介绍五种无间地狱。第一啊叫什么无间？去果无间，就是人死了以后命中之后啊不透过中阴身呢、啊、直接堕到此地狱。懂不懂啊？那其他众生死了以后还会透过中阴身，还要等待怎么样投胎的因缘呢、啊、才会去投胎啊。地狱的众生啊，这个罪啊太重了，所以根本不用等，死了以后直接堕地狱。懂不懂？像那个提婆达多，对不对？他想害佛呀，然后用大石头砸下来，没把佛砸死啊，心有不甘呢。然后他还怎么样？假意的要跟佛忏悔，把他指甲上啊涂上剧毒，假意跟佛忏悔。佛陀很慈悲，去扶他的时候，他打算用指甲把佛抓伤中毒。你看，心恶不恶？非常的恶啊。那个莲花色比丘尼啊看到他这个恶行呢、啊、就骂他丧心病狂 病狂啊，太恶毒了。他被骂得恼羞成怒啊，用重拳把莲花色比丘尼啊打到眼珠都掉出来呀、啊、你看狠不狠呢、啊、所以呢他身上涂了剧毒，想去找佛陀忏悔，想把佛陀抓伤中毒，心太饿了，在半路上啊大地崩裂，懂不懂？他直接就掉到地狱去了，从人间呢、啊、直接堕到地狱。你看有没有间隔？没有，去果无间呢、啊、直接堕地狱。好，第二个是什么无间？受苦无间。堕到此地狱啊，一直到罪消完出狱期间所受的痛苦没有间断。第三什么无间？十无间，就是在一个大劫之间呢、啊、相续没有间断。第四什么无间？命无间，一劫之间寿命没有间断啊，没有间断。第五什么无间？身形无间。哇，这就不得了，这很难解释哦。我们看，就是地狱多大，纵横八万四千由旬呢、啊、那他的身形就遍满其中，没有什么间隙。意思呢就是整个地狱都是他的身形，身体有多大地狱就多大，听懂吗？挤得满满的什么意思啊？挤得满满的中间没有间隔什么意思啊？地狱的所有的刑罚他全部都要承受，刚刚介绍的一些刑罚呀，有没有？他全部都要受，一点都不少。我们举个例来讲，我们世间的毒虫啊，你看毒蛇被咬，毒蛇咬到痛不痛？被蝎子咬到痛不痛？啊，被那个虎头蜂蛰到痛不痛？被蜈蚣，毒蜈蚣啊，蛰到痛不痛？这些毒虫啊，这个行无间呢、啊，意思啊，就是说他整个身体就是他整个地狱啊，挤得满满的。意思就是说，所有的毒虫同时一起蛰他，一起咬他。你看受的苦惨不惨？对不对？所有的刑罚他全部接受啊，一个都不少，很惨啊。好，这个呢，刚刚讲的是八热地狱啊，接下来是另外一种极端，八什么？八寒地狱，酷寒的地狱。第一个，安不陀，这是那个翻译啊，安不陀。众生呢因为严寒所逼啊， 皮肉冻得起泡。第二个呢，尼那不陀，众生因为寒风吹袭，泡破了卷曲。你看，第三叫安哲刹，众生因为寒苦，唇不能动，啊，只能在舌中做哀嚎的声音。第四叫霍霍婆，众生因为寒苦所逼，舌不能动而做此声音。第五叫做虎虎婆，众生受寒风吹袭，口舌麻痹，叫声异常而出这种声音呢。第七叫做温波罗，众生受寒风吹袭，皮开肉绽，形状好像什么青莲花。你看，第七波特罗，众生因为寒苦啊，皮肉分裂，形状像什么红莲花。第八摩诃波特罗，众生全身冻裂变红，形状像大红莲花。八含地狱。那有没有我们世间是不是真的有地狱？是不是？不要怀疑啊！佛陀教育佛教是最高深的科学与哲学，佛教说有就必定有。大毗婆沙论里面讲啊，占卜州下面，占卜州是哪里？南占卜州就是我们现在的什么地球。南瞻部洲下面过五百玉圣那，玉圣那是什么意思？游巡啊，地下五百游巡呢，有地狱，玉圣那叫游巡呢。一游巡等于几华里？四十华里。一华里等于多少？500公尺。两华里等于1公里。所以呢，40里乘以500等于2万华里。2万华里除以2华里啊，等于多少公里？
1万公里。
啊，今天讲的，我们地球下面1万公里啊，有地狱啊。啊，不要怀疑啊，我们没有办法让大家看到地狱。但是我们让大家听听地狱的声音，好不好？啊，这是真的发生的事情呢、啊，真实的事情呢、啊，啊，真的事情。大家知道俄罗斯啊，俄罗斯以前呢、啊，它没有分裂出来的时候，它是一个什么联邦，对不对？啊，是一个联邦啊。后来分裂以后变成十几个大国跟小国，对不对？以前叫做苏联，苏联很大的一个国家啊。那么在以前苏联时代哈、啊，他们做一个实验，在西伯利亚那个科拉那个地点呢、啊，他们做个实验，做从地面上钻一个深井啊，要探地心啊，下面有什么东西啊？结果钻到3000公尺以下，怪事连连。那个钻头就突然断掉之后呢，然后再换了钻头继续钻，钻到3000米之后又断了好几次。啊，结果到最后呢，他们就怎么样？小心翼翼的钻，慢慢钻，钻到一万两千公里的时候啊，哇，不得了！发现什么？一个青面獠牙的东西飞出来啊，地底啊，怎么会有那个怪物飞出来呢？大家都没有拍到，但是都看到了， 他们就觉得非常奇怪啊。结果就怎么样，就送那个拾音器下面要去收音，看地心里面是不是有什么东西啊，收音呢、啊、结果呢收完音以后一拨出来，把大家吓死了，好像怎么样入到了地狱之深呢、啊、有千万人在那边痛苦哀嚎惨叫的声音呢、啊，简直不可思议啊。这些科学家地质学家到最后怎么样，弃井而逃啊，不敢再转，把井呢封住，然后就啊逃掉了。这个秘密啊一直封存，一直到这个最近呢，然后才解密，由芬兰的电视台播出来这个地狱之声，大家才知道有这么一回事啊，这是真的。接着我们讲三恶道的，先讲什么恶鬼道。恶鬼道是因为什么原因？奸贪，奸是吝啬又贪心呢、啊、或者造了什么中品，刚刚是上品，这边是中品的忤逆十恶所去的，常受饥渴所苦啊，求食不得。他的身形最大的，身长多长？一由旬。最小的像什么？小儿、小孩，或者仅长三寸。有关他的寿量，各个经论表述不一样，有的说是84000岁，啊，是什么经？观佛三昧经讲84000岁，啊，诚实论呢是说多少岁？70000岁。总之啊，生命又苦又长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现在看恶鬼道的众生，他有什么样的苦处啊？看下一章，按照《瑜伽师地论》上面记载，恶鬼道的种类啊有三种。第一个呢，是由外障碍饮食者，按照恶鬼道，他的苦啊就是不能吃也不能喝，懂不懂？啊，不得吃不得喝。那这种障碍呢，第一种是由外面来障碍他不能吃不能喝的，这个后面详细解释。比众生因为他习上品啊兼贪，生到鬼道中，常与饥渴相应，处处驰走，所到泉池啊，有清泉之处啊，都有什么有情众生啊手执刀杖守护，让他不能吃不能喝，或者强势驱赶他啊，即使他看到了清泉也会变成什么脓血，自己又不想喝，这是第一种啊，不能吃喝是因为外面障碍他不能吃不能喝。第二种呢，是由内障碍饮食者，就是恶鬼道众生啊，他的嘴巴小得像什么针一样啊，连吸管都插不进去，像针一样那么小，或者是他的脖子啊长什么长瘤啊，颈部脖子长瘤，他的腹部呢又宽大。你看啊，那个非洲的饥荒的难民有没有特色？就是这样子，瘦的皮包骨，但是他肚子又怎么样？肚子很大，对不对？瘦的皮包骨，但是肚子又很大啊，就这样。 由这个因缘，因为这个因缘，纵使得到了饮食，没有别人障碍，也不能吃，也不能喝。这是第二种。第三种呢，是饮食没有障碍，譬如猛咽慢恶鬼，业力的关系，他所喝所吃都会被什么？都会被燃烧，像大火一样啊！食物饮水都变成大火，懂不懂？或如食粪会恶鬼，只能吃喝什么大小便，或者是即可厌恶之身熟臭秽之物。纵使得到鱼香美食，也不能吃。所以恶鬼道非常非常的苦啊，很惨。我这边啊，引一个经典上一个故事跟大家讲，《杂阿含经》第七卷里面有记载，有一个圣者啊，叫做奇叶多尊者。奇叶多尊者，他有一天带着弟子呢进城呢、啊，要去行乞，托钵行乞啊。要进城的时候，在城门口啊，突然这个圣者突然哀泣起来了。然后很痛，很感伤，啊，感伤啊，然后啊，痛苦的流泪，啊，然后这个弟子就觉得很奇怪。然后呢，进城以后呢，进城以后托钵完以后啊，要回去的时候，又到了这个城门口哈。结果这个尊者呢又痛哭流涕，结果弟子就问他，师父啊，你为什么进城出城啊都这么悲伤啊？他说，你不晓得，我在城门口看到一个恶鬼的小孩，恶鬼的小孩啊，他守在城门口等他的母亲啊，等了多久？等了70年。他母亲呢、啊？进城以后啊，我等了70年都没等到他，所以又饥又渴，没东西吃，没东西喝，非常痛苦。然后就跟这个尊者讲啊，说尊者，麻烦你啊，进城给我的母，找到我的母亲呢、啊，告诉他。我在这边等他等了70年呢，又渴又饿呀、啊，请他母亲呢要来见他。结果尊者呢就到城里面去啊，找到了他的母亲，找到他的母亲呢，就说你的小孩在城门口一直在等你啊，等了70年呢，又渴又饿。希望能够早点看到你啊！他母亲呢、啊，在那边很痛苦的说：“我不是，我不想去找他。我进城了以后啊，找食物找不到，难得找到那个这个不净的食物，因为他恶鬼啊，找不到干净的食物。他找到的只是什么大小便、鼻涕、浓痰，还有什么？”污血之类的那些不净之物啊，找到了以后呢，啊，找到了大小便污秽之物啊，想当食物啊，还反而还被那个大力的鬼神啊，大力的鬼啊，帮我抢走。你看，这么肮脏的东西还抢呢，就要把它抢走。他没东西吃，到最后。他只奋力啊，找到了一口，啊，像大小便的粪那个污秽的东西啊，要给他的小孩吃， 结果其他的鬼还一直在追啊，一直在抢他。结果那个尊者就带他呢到城门口啊，就带着只剩下这一口的大小便啊、污血啊这些啊给他小孩吃。然后这个尊者就问他，你在这里啊待多久了？这个恶鬼呢就说，我在这里啊已经等了什么70年了，但是这70年不是人间70年，鬼道的恶鬼道的一年恶鬼道的一天等于人间多少一个月，听懂吗？恶鬼道的一天等于人间一个月，很长啊，所以他等了70年呢。然后这个企业多呢就问他，你在这里啊住了多久待了多久啊？他说，我们来的时候那个城门呢正在盖楼啊，城楼正在盖，然后这个城楼呢盖好了以后啊，慢慢的城楼又破又坏了，又旧了又破了，对不对？又塌了，塌了以后城楼要重建，又重新建楼啊，然后又建好了以后到最后又坏又塌，然后又建又坏又塌，总共多少次？70次。你看那个恶鬼啊，你看没有，在那边看到那个城楼盖了70次，盖好腐朽倒塌，又重新盖好腐朽倒塌，70次有多少多长的时间呢？很惨。所以升到恶鬼道苦不苦？苦不苦？非常苦。净空老和尚在 YouTube 上有个影片提醒我们，恶鬼道怎么样？非常苦。短短的一段啊，我们来听听看。
恶鬼道一天是人间的一个月，我们人间一年在鬼道里都是12天，你就晓得日子短多难过。他寿命多长呢？大概短命的都是1000岁，这个地方去不得了，很苦啊，比地狱好一点，但是非常非常辛苦啊。不闻不得闻水眠，岂能得见匡扶得出啊，这就是可怜，听不到江水的名字，他没有吃的没有喝的。有说呢被驱逸故名鬼啊，这些鬼常常被诸天的这些天神鬼神啊，这些恶鬼呀常常为他工作啊，等于说是给他当差，听他指使啊，所以这个也称之为鬼。
所以鬼道很惨。像你看地狱的那些鬼族啊，也是从哪里压过去的？恶鬼道压过去当什么呀？受人差遣做工的，懂不懂？所以这个恶鬼道很苦啊。接下来我们介绍三恶道的另外一什么呀？畜生，就是经文所叙述的禽兽，就是飞禽走兽；鸢飞就是昆虫类，软动爬虫之类。那个是怎么样？主要的因形是愚痴，或者造了下品啊，忤逆十恶所去的。如果依住处可以分空行的、空中飞的，还有陆行的、水行的三种，它的寿命长短不一定。短的可能是一日一夜，像蜉蝣，早上活，早上生，晚上就死了；长的一个终结，比如说龙王、畜生。大毗婆沙论里面讲了， 彼诸有情众生呢，因为造作增长增上于吃的身口意的恶行，往彼生彼，乃什么？彼生相续。这八个字啊，要把它记住。往彼生彼，彼生相续，这八个字把它圈起来。有人呢误解说，哎，你看当畜生的寿命很短嘛，对不对？当鸡呀、啊、当鸭呀、啊啊、然后一宰了就一了百了，没事了，长痛不如怎么样短痛。但实际上是不是这样？不是。这两句话你就记住了。怎么样？往彼生彼，你生到畜生道，你被杀是怎么样？是你的业，业报。但是被杀完了以后呢，你还会再到哪里去？再当畜生，再被杀，再当畜生，再被杀，一直要到杀到你的业报还完为止。听懂没有？啊，你说那个鱼，你看我们到市场上去看人家买鱼啊，对不对？活跳跳的，从箱里面拉出来，拿棒子棒棒棒一打，啊，串起来了。然后您一刮，开肠破肚，有没有？你不要以为他、啊、还完了再，不是啊，懂不懂？杀完了以后啊，然后怎么样？死了以后，再当鱼，再被杀，再当鱼，再被杀，要到杀完为止啊，懂不懂？净空老和尚在讲经的时候讲啊，释迦牟尼佛跟阿难走在路上，释迦牟尼佛指的那窝蚂蚁啊，跟他讲，那窝蚂蚁啊，已经七尊佛都出世了，他还在当蚂蚁啊，懂不懂？他就以为蚂蚁就是我的身，所以死了以后他再当蚂蚁，死了以后再当蚂蚁，没完没了啊，懂不懂？我这边举一个《大智度论》里面一个故事啊，给大家分享，大家就知道了。《大智度论》里面有一个故事啊，有一天呢、啊，释迦牟尼佛在祇园精舍里面哈、啊，那一个人在那边精行呢、啊，精行。结果后来舍利佛来了，一看世尊在那边精行，不敢打扰他。默默地走在释迦牟尼佛的后面跟着进行。这个时候呢，天上突然有一只鸽子、啊、被老鹰追啊，老鹰要吃它呀，它情急之下飞到了园中啊，停在地上。那个老鹰一看有人呢、啊、它就飞走了。那个鸽子呢，释迦牟尼佛的影子啊，照到他，他好像回到母亲的怀抱一样啊，非常的安详，不再哀鸣，不再发抖了。世尊的影子离开以后，舍利佛的影子照到这只鸽子啊，哎，这只鸽子啊又开始发抖哀鸣。然后这个舍利佛就觉得很奇怪啊，休息的时候就问世尊呢，世尊呢、啊、你看你的影子照的鸽子好像他回到了母亲怀抱一样很安详啊，那我也是正得阿罗汉，是我阿罗汉呢、啊、对不对？烦恼都断尽了，我不可能再造杀业了，为什么我的影子照的鸽子还是啊发抖哀鸣呢？释迦牟尼佛说，你啊虽然烦恼已尽了，但是习气未断，众生还不放心呢、啊。那世尊呢就利用这个机会就跟舍利佛讲啊，利用这个机会你去观一观这只鸽子到底当了多久的鸽子。舍利佛呢就用 啊，这个宿命通三昧去观，哇，这只鸽子前世还是鸽子，一百世一千世都是鸽子，一个大劫两个大劫都是鸽子，一直关关关关到八万大劫还是鸽子啊，再远他看不到了。然后舍利弗就说，师尊啊，我最远只能看到八万大劫都还是鸽子啊。师尊说，对，你的神通只能看到八万大劫，你再看看这只鸽子还要当多久的鸽子才能够出离歌声。这个舍利弗呢，就用愿智三昧去看他未来世啊，一百个大劫两百个大劫一直看看看，看到八万大劫还是鸽子，再远也看不到了。世尊啊，他未来世八万大劫都还是鸽子啊，他要多久才能够出离歌声呢？释迦牟尼佛就跟他讲啊，这只鸽子前八万大劫后八万大劫都是鸽子，一直到无量劫以后啊，啊，这个佛呢又遇到一尊佛，正法时期灭了，相法时期也灭了，末法时期也灭了，然后这个末法时期留下的经典，这个时候他出离歌声了，出离了歌声啊，然后又修了五百世才成为有善根的人呢，然后又修怎么样五戒十善，然后才到九眼劫以后他才成佛呀。大家就知道你看多难呢、啊、要出离畜生身多难呢 啊所以你看我们要知道啊，要了解它的特质，就是往彼生彼，彼生相续。这个世界的众生苦多乐少，常受戏缚杀害驱驰鞭打，而且怎么样，互相吞啖，互相吞，你吞我，我吞你，我吃你，你吃我，心恒不安等苦恼不得自在。大家如果有看过那个动物频道，有没有，你看当那个羚羊啊鹿啊有没有在那个池边啊河边喝水的时候啊，你看心安不安，很不安啊，他不敢喝太久，哎，喝一喝马上头抬起来左右张望，对不对，他再喝久一点啊来不及了，水下面鳄鱼就一口就把他抓到水里面去了，对不对，每天都惶恐啊，非常惨啊。来我们看一下啊，你说哎，有些畜生还蛮快乐的，你看还当宠物呢，还扎啾啾呢，对不对？啊，秀玉羡不羡慕？
羡慕，
羡慕啊！可爱，千万不要羡慕啊！你看，打扮的比人还娇贵，但是啊，不要羡慕。因为他当宠物啊，是什么？他的那个业报，那个福报没有报完，懂不懂？他还有余报，所以当畜生还有一些余报，他还想啊。但是这些余报想完了以后，就惨了，懂不懂？就没有啾啾了，也没有贪眼气了，就变成什么了？看到没有，变成什么流浪狗啊，变成拉力狗流浪狗了，看到没有啊，所以这个千万不要羡慕啊，很惨。大家看这个当畜生的、啊、你吃我，我吃你啊，我没学佛之前呢、啊、也是生吃活吞海鲜啊，有没有？上面我们讲到地狱恶鬼畜生合称为什么？三恶道，又称为什么？三途。阿弥陀佛在修学考察的时候，看到诸佛的国土恶道的众生太苦了，所以他发愿 未来他建立的极乐世界绝对没有什么三恶道。西方极乐世界是至善至美的环境，众生呢没有造恶的因缘，自然不会感得恶道的果报啊。我们分别来解释一下。所有一切众生以及夜魔罗界三恶道中，来生我刹受我法化，悉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你看夜魔罗就是我们世间所谓的什么，哎，就是阎罗王啊，夜魔罗就是阎罗王，为地狱的管辖者啊，他所管辖之处称为阎魔罗界，就是地狱的意思，为十法界里面最苦的一界。据《长阿含经》所说，在各种地狱之外，还有阎魔王的宫殿，虽然他的城域啊有七重，并且也有什么七重栏榫、七重行树，景色颇佳，但是众鸟怎么样相和悲鸣呢，懂不懂，都在怎么样，都在哭啊，鸟都在哭啊，嚎叫啊，而且在昼三时，白天啊三时，夜三时就会出现大铜锅啊，狱卒呢就会来捉这个阎罗王，让他去受苦。阎罗王在受罪之后啊，好，业报消完之后，他又可以跟大臣一起共享福乐，懂不懂？所以阎罗王就有一点像鬼王一样，有也有福，对不对？福享完了要受罪，受完罪后又享福，懂不懂？完以后再受罪，懂吗？这是《长阿含经》讲的啊，《长阿含经》里面讲的啊。阎罗王常令老病死三时啊游行人间，众生命中的时候，因所造的恶，所造恶业之驱使，而随狱卒到阎罗王的住所，阎罗王就对这个罪人呢、啊、告诫说呀，你自己啊举止放逸，不修身口意三业，所以这个罪过是你自己所造的，不是父母的过失，也不是兄弟的过失，乃至不是天地先祖同仆沙门婆罗门之过。老病死三时常叫你受业报，而你呢不还不觉悟，仍然造恶业，你必须自己受苦。所以阎罗王详细责问以后呢，就命狱卒啊将罪人呢、啊、送往大地狱。这是《长阿含经》里面的记载。好，我们接着往下。这个愿呢，本愿呢、啊、承接第一愿，国中啊，极乐世界国中不但没有三恶道，而且国中所有的众生永不再堕三恶道，看到没有？所以本愿的愿文呢、啊、有三个重要的含义。第一啊，从愿文就可以看出来，恶道的众生可不可以往生西方，可不可以？可以啊，愿文之中看出来了，恶道的众生也可以往生西方啊。第二个意涵呢， 往生西方的众生全部都绝对一定都干嘛，都成佛。你看三恶道的众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也是怎么样，一生成佛呀。第三个意涵，往生者纵有极重的罪业也不会再堕入三恶道。你看，所以这个愿殊不殊胜，很殊胜。你看我们这个加以说明，众生的根性呢，深浅各有不同，对不对？三恶道的众生虽然业障深重，堕于三途，但是宿世善根有没有减损？没有。如果碰到善缘，仍可以闻法念佛，仍有解脱的因缘啊。极乐世界确实是名副其实，诸佛刹里面找不到第二个。我们看第一愿里面真是慈悲到了极处啊，极乐世界没有畜生、恶鬼、地狱的众生。第二愿里面告诉我们呢，从三恶道往生到极乐世界，永远不会再堕什么三恶道。恶道众生临命终时啊，一念十念都能往生。我们看起来有怀疑啊，我们这一生学佛你学了几十年，往生都不一定有把握，为什么堕落在恶道的众生听到一句阿弥陀佛就能往生呢？这个问题事实真相我们不能不知道，要不然就会怀疑啊。在恶道里面，凡是这一类往生的人，肯定过去生中生生世世都是什么念佛人，善根深厚，也勇猛精进。为什么会堕到恶道呢？临命终时一个念头错误了，或者也许情执太深了，或者是烦恼习气太重，一念不觉起了无明，这就堕到三途了。堕落三途的因总不外乎什么贪嗔痴三途这三个字。临命终的时候，贪心一起来你放不下，嗔恚心生起来，有一些对不起你的人、冤枉你的人怀恨在心，你临终的时候想到这桩事情，或者愚痴，临命终时候迷惑了，这个也很多。这样的原因他堕三恶道，那么地藏王菩萨、诸佛如来这些众生有感，他能不应吗？无论是在地狱、是在恶鬼、是在畜生，佛菩萨都会应，有感就来应。这个时候见到佛、闻到佛法，他这一念觉怎么样就往生了。那些人修行的功夫绝对不在我们之下，若不是这样善根深厚啊，哪有那么容易呢？人道、天道遇到佛法都不容易往生了，更何况三恶道啊。我们能够从这些地方去体会、去了解，就能断疑生信，就能对于恶道的众生也都能起什么恭敬心。这点很重要，不可以嫌恶他，说不定他将来往生成佛在我之先呢。甚至我们看到一些蚊虫、一个蚂蚁，别看它现在是小动物，畜生里面是低级的，畜生道说不定它将来成佛在我之前呢，我还要靠它来度，所以这都是真话。 都是大有可能的，所以我们不要嫌恶三恶道的众生呢，懂吗？好，很重要。好，下面呢，愿文中啊提到不复更堕恶趣，显示往生者恶业消了没有？恶业没消，全仗阿弥陀佛的愿力啊，恶因无有恶缘，就不会现恶报，所以不再堕入恶趣。所以此句呢，就是待业往生的最佳证明。啊，恶业没消，但是没有恶缘啊，所以他可以待业往生。往生者虽带有宿业，但在极乐世界至善至美的修学环境下，接受阿弥陀佛的佛法教化，勤修道业，必定成就殊胜的功德，消除一切罪障，不复再堕恶趣，并且品味不断增上，直到什么成佛啊。下面呢结语，得是愿乃作佛，不得是愿不取无上正觉。刚刚有介绍过，无上正觉就是什么？无上正等正觉，简单的讲就是两个字，什么？成佛。阿弥陀佛发大誓愿，他的国土极乐世界没有三恶道的众生呢，恶道众生也可以往生。往生极乐之后呢，不再退堕入三恶道，而且往生者必定干嘛？一生成佛呀。看看若不能满愿，法藏比丘就说他就誓不成佛了。现在阿弥陀佛成佛了没有？成佛多久了？十劫，代表他的大愿怎么样？个个皆能圆满兑现。你看为什么阿弥陀佛叫大愿王啊，心心念念啊，48愿第一愿就是要度什么众生？三恶道的众生啊。你看愿力大不大？太大了，叫大愿王啊。好，我们下一段愿文我们来念一下，大众请合掌来开始。我作佛时，十方世界所有众生令生我刹，皆具紫摩真金色身32种大丈夫相，端正净洁，悉同一类。若形貌差别有好丑者，不取正觉。请放掌。这是完整的一段愿文。这一段愿文里面有几个愿？三个愿啊，三个小愿啊，还一点时间，我们讲到下课为止。来，我们分别解释一下，此章具有三个愿。十方世界所有众生令生我刹，皆具紫摩真金色身，这是第几愿？第三愿。什么愿？身悉金色愿。生彼土者，彼土就是哪里啊？极乐世界的人呢、啊？生皆是什么色？紫摩真金之色啊，真金色是如来的身色。善导大师说呀，诸佛希望显常住不变之相，所以现什么色？黄金色，不变，不变之相。所以诸佛呢现不变之相，所以现黄金的色。五金啊， 五金包括哪五金？念出来，金、银、铜、铁、锡这五金呢？其余四种都很容易接受到氧化，颜色改变了，只有什么黄金不会，所以人家把黄金看得贵重，黄金的色永远不会变，所以佛呢现的相，他就现这个相，永远怎么样不变，表中道实相。经此大愿呢，欲令一切往生的人呢，同佛的身相，啊，皆什么色？真金色。这是从体质上说的，我们就所谓的什么身？金刚不坏之身。下一愿是从相貌上讲，长得怎么样？相貌长得怎么样？都一样。啊，这个愿呢是写身佛不二，真实平等，在他方世界不平等，极乐世界之中啊，找不到一个人跟阿弥陀佛的相是有差别的，全都是一样的相，一样的身体。到那个地方，因为佛力的加持，都是什么菩萨？阿惟越智菩萨呀，清清楚楚，明明了了，哪个是佛，哪个是观世音菩萨，哪一个是我认识的同参道友，会不会认错？会不会？绝对不会认错。极乐世界是莲花化身，莲花一开啊，人生一出来，那个相就跟什么阿弥陀佛一样啊。所以无量寿经会书注解里面讲，是故愿中说呀，我国人民纯一金色，无有什么，无有好恶啊，好恶没有，好也没有恶，彼我都怎么样平等，情觉为顺。如果他相貌不好，你是不是就会有好恶之分？有好恶之分，就会有什么好恶之别，对不对啊？对不对？所以我国人民纯一金色，无有好恶，比我都平等，情觉为顺。阿弥陀佛他到十方世界去考察，去参观访问，一切诸佛刹土里面取长舍短，众生身体相貌有差别，就会引起很多的麻烦，对不对？是不是就会比较啊？啊，相貌好的怎么样？共高我慢，哇，我很漂亮，你很丑啊。我很高你很矮啊，我双眼皮你单眼皮啊，对不对？是不是就会比来比去啊？相貌人比人不如的就会怎么样？嫉妒障碍。到西方极乐世界去，虽然带有往生，但是烦恼永远生不起来，因为没有这个缘。到极乐世界，大家相貌都一样，也不必挑，不必拣啊，大家都平等。所以在西方极乐世界的人，那个心永远保持什么清净平等觉悟的心，这是阿弥陀佛真实智慧真实利益。升到其他的地方，肯定这些外缘勾引我们的烦恼习气，西方极乐世界没有，有这些外缘，不同的缘它就会让我们造业，只有极乐世界没法子造业，体质都一样。你看我们说为什么用紫磨真金色身来讲，黄金体不变，对不对？ 他向来又怎么样？随缘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老和尚告诉我们呢，什么是佛念传？不变恒随缘。佛心已经如如不动了，对不对？不起心不动念了，对不对？回答对不对？但是呢，他要度众生呐、啊，他不现象怎么度众生呢？是不是？他是不是要随缘现象去度众生呢、啊？对不对？所以他虽然不变了，但是入常寂光土无形无相了，但是众生有求，他一定会应，对不对？他手机会不会关机？不会，众生求他，他一定应。这是佛不变恒随缘。菩萨是什么？随缘修不变的心，随缘，随缘应物，但是他修啊不变的心，所以他经常要怎么立誓练心，练什么心？练不动的心啊！当我碰到境界来的时候啊，看我心有没有在动，有没有？如果看到我心呢动了，马上怎么样？回光返照。我们上次讲到了啊，这个三门呢、啊、里面都有写四个字，什么三门都会写四个字，什么回头是岸。那个头是什么头？念头。他为什么写的往里面写呢？因为他要让跑出的人 跑出去的人看。所以我们修行人呢，念头跑出去了，马上想到这个四个字，哎呀，我念头跑了，赶快再拉回来，回头就是彼岸，懂不懂？啊，所以菩萨随缘之中修不变的心。二圣人阿罗汉辟支佛呢，糟糕了，他手机关机了，所以呢他怎么样？不变又怎么样？不随缘了，手机关机了，众生有求他不应了，麻烦。凡夫是怎么样？啊，随缘就随便，随缘就跑掉了，懂不懂？老和尚这个举这个例子举得非常的好啊。所以呢，我们为什么诸佛现象就是现黄金的相，体不变相随缘，懂不懂？不变随缘。好，这一段呢我们保留到下次上课再讲啊。时间到了，我们做个简单回向。来，大众请合掌。愿以此功德，
愿以此功德
回向法界一切众生，
回向法界一切众生，
上报四重恩，
上报四重恩，
下济三途苦，
下济三途苦。
若有见闻者，
若有见闻者，
悉发菩提心，尽此一报身，同生极乐国。南无阿弥陀佛，
南无阿弥陀佛，
南无阿弥陀佛，
南无阿弥陀佛。
好，请放掌。